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和普京通话前，欧洲领袖希望先和川普对谈。
风暴袭击美中部多州，未来几天可能还有强风暴。
英国和欧盟举行峰会前，万斯说欧洲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穆迪下调美国信用评级，贝森特称穆迪是滞后指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当局官员和媒体18号指出，龙卷风冰雹及强烈风暴侵袭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已知造成至少28人死亡。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超过20个龙卷风在几小时内扫过中部，在这个大范围地区约有30起强烈风暴造成灾害。密苏里州、圣路易市、肯塔基州东部等都严重受创，其中肯塔基州受灾最严重。龙卷风摧毁了数百所房屋，掀翻了车辆，导致许多人无家可归，至少19人丧生，其中大部分在劳雷尔县东南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肯塔基州周一可能出现强风暴，周二的情况可能会更严重。密苏里州和堪萨斯州部分地区周一可能会出现强雷暴天气，并伴有高尔夫球大小的冰雹和时速高达60英里的阵风。预计墨西哥边境附近将出现新一轮严重风暴，使得美国西南部超过2000万居民处于危险区域。
美国和越南的贸易官员5月16号在韩国济州岛展开了首次部长级的面对面关税谈判。越南官员指出，双方已就华府关注的问题制定了初步应对方案，并获得美方支持，期盼后续的技术磋商能够取得进展。美国本周稍早指出，越南对美庞大的贸易顺差不可持续，并要求越南采取具体措施遏制中国企业的洗产地行为。应对美国要求，越南政府近期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下调多项美国商品的关税，并强化茶几经由越南转运中国制商品的行为。同时，越南作为承接大量从中国加一策略转移产业链，越南华商诉苦越南越来越难了，尤其那些今年初来开厂的老板们真是欲哭无泪。2018年川普发起中美贸易战，为了规避关税，中国企业掀起一波搬迁越南的热潮，所谓中国加一策略。川普显然吸取了首次任期的实战经验，此次意图全方位封堵贸易漏洞，重塑产业链格局。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六再次通过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强烈呼吁美联储尽早降息，并再度点名批评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行动迟缓，可能影响经济表现。自今年初以来，川普已多次公开呼吁降息，并持续对鲍威尔表示不满。川普已将降息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主张之一，强调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动能和金融市场稳定。尽管川普频频呼吁降息，截至5月中旬，美联储仍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 之间。5月7号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决议维持该利率区间不变，这也是自2024年12月以来连续第三次按兵不动。尽管美联储为独立机构，其决策理应以经济数据为依据，外界仍对其反应速度存疑。在欧洲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已启动降息的背景下，美联储迟未行动，引发市场对措施时机的担忧。
墨西哥海军训练舰夸乌特莫克号在出访美国期间，在17号晚上航行时疑似失去动力，船只失控，撞上纽约东河的布鲁克林大桥，船上的3根桅杆全部断裂。针对这次意外，纽约当地官员和商船船员认为，夸乌特莫克号失去动力之后，疑似被湍急的水流冲着走， 整艘船倒退后撞上大桥。纽约消防局和海岸警卫队官员17号说，一艘载有277人的270英尺长的墨西哥海军训练舰撞上布鲁克林大桥桥底，导致船上人员受伤和落水，至少两人死亡，19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局长阿兰·伯莱斯在17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艘船于美东17号晚上8点20分左右失去动力。市政府官员此前表示，机械故障可能是导致这艘船撞桥的原因，但是目前所有信息都只是初步信息，碰撞原因仍在调查中。
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办公室周日表示，拜登被诊断出患有一种恶性颞护腺癌，癌细胞已扩散至骨骼。拜登和家人正在与他的医生共同研究治疗方案。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这位82岁的民主党人出现泌尿症状，并发现摄护腺癌。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表示，梅拉尼亚和我得知拜登最近确诊的消息，深感难过。我们向拜登夫人吉尔和拜登家人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并祝愿乔早日康复。在拜登执政时担任副总统的贺锦丽在 X 上发文表示，听到拜登患癌的消息非常难过。前总统奥巴马在 X 发文说，在寻找各种癌症突破性治疗方法上，没有人比乔更努力。我相信他将以他特有的决心和优雅面对这项挑战。我们祈祷他早日康复。拜登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加强癌症研究，并在其儿子博·拜登因脑癌去世后发起了癌症登月计划，目标在未来25年内将癌症死亡率降低至少 50%。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近日对外表示，由于高额关税，公司将不得不在本月稍晚开始涨价行动。川普总统周日表示，连锁商店沃尔玛应该要自行承担关税，而不是把公司本身涨价怪罪于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川普在社交媒体贴文说，沃尔玛应该别把整个供应链涨价的原因怪罪于关税。沃尔玛去年赚了几十亿美元，远远超出预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上周六已经和沃尔玛执行长麦克米伦直接交谈。他说，沃尔玛将承担部分关税，部分关税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穆迪下调美国信用评级。贝森特说，穆迪是滞后的指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计划与中国阿里巴巴展开人工智能合作，让中国 iPhone 用户能够使用阿里巴巴的 AI。 美国国会担心此举恐怕会帮助阿里巴巴改进它的 AI 能力。据悉，中国市场占苹果整体销售高达 20%。 苹果担心如果不和阿里巴巴进行 AI 技术合作， iPhone 在中国的市占率将大幅降低。苹果高层今年3月与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进行了会议，但会中无法确认将和阿里巴巴共享的数据内容，以及苹果是否会和中国监管单位签署任何法律承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以极度令人不安来形容苹果对于和阿里巴巴协议的不透明。他指出，阿里巴巴是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典型代表，这项合作让人担心可能有助于阿里巴巴收集数据以完善它的 AI 模型，进而损害中国 iPhone 用户的基本权利。
5月19号消息，预计今年9月推出的苹果 iPhone 17 Air 将首次采用硅负极电池技术，机身最薄处仅 5.5 毫米，成为苹果史上最薄手机。日本电池供应商 TDK 已经宣布，原计划第三季度才推出这种新型电池，但为了赶上 iPhone 17 Air 的首发，TDK 工厂已经准备好在6月底前发货新一代硅负极电池。据悉， TDK 新型电池采用硅负极技术替代传统的石墨材料， 使同等体积能量密度提升 15%， 这对超薄机型的续航能力至关重要。为了进一步延长 iPhone 17 Air 的续航，苹果还为其配备了自研的 C1 基带芯片，并取消超广角镜头，以提升手机能效，并为机身腾出宝贵的电池空间。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上周六说，在美国政府限制对华销售 H20 芯片后，英伟达正在评估如何应对中国市场，但不会销售 Hopper 架构的另一款芯片。据报道，英伟达计划在未来两个月内推出一款降级版的 H20 芯片，以提振他们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抵御华为公司等对手的竞争。目前 H20 是英伟达唯一可以在中国合法销售的 AI 芯片，而中国市场为英伟达带来了170亿美元的收入，占公司2024年度总销售额的 13%。 最近媒体披露英伟达计划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英伟达随后回应不会向中国大陆提供任何图形处理器设计，不会在当地进行修改，以符合出口管制。这个研发中心将评估如何在符合美国对华芯片限制的同时满足当地市场需求，但生产和设计都将继续在中国境外进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17号表示，他将于5月19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议题将聚焦在俄乌和平和贸易。请听报道。
俄乌代表团5月16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三年来首次直接和平谈判，会谈持续不到两个小时，未能就停火达成共识。双方唯一取得的实质进展是同意各自释放1000名战俘。川普表示，在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会面之前，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川普17号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宣布，将于周一上午10点和普京通话。通话的主题将是阻止平均每周造成5000多名俄罗斯和乌克兰士兵死亡的血腥浩劫以及贸易。川普说，然后我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交谈，然后与泽连斯基总统及多个北约成员国交谈。川普已经提出了一项为期至少30天的无条件停火方案，并获得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已准备好参与真正的外交，并强调尽快达成全面且无条件停火的重要性。为了争取国际支持停火提案，泽连斯基于18号在罗马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及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这场会谈在教宗梁14的就职典礼期间进行。泽连斯基形容这是一次良好的会面。此外，当天教宗也私下会见了泽连斯基，表达对乌克兰的关切。在川普将于19号与普京通话之前，德国总理梅尔茨18号表示，他希望在这场谈话前协同英国、法国及波兰领袖先与川普对谈。英国首相斯塔默发言人18号表示，首相与美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国领导人进行通话，针对川普即将与普京通话一事协调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通话后表示，普京总统必须透过接受川普总统提出且已获得乌克兰及欧洲支持的30天无条件停火协议来展现他追求和平的意愿。英、意、法、德四国领导人最近曾共同访问了基辅，并持续呼吁川普支持对俄罗斯的新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在 NBC 节目会见新闻界中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若普京总统没有诚意，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与欧洲盟友一起加大对俄制裁力度。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因预计美国债务负担会不断增加，穆迪评级公司5月16号下调了美国信用评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表示，穆迪评级是美国财政健康的滞后指标。请听报道。
穆迪上周五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最高级别 AAA 下调了一级至 AA1， 理由是美国政府在高利率的经济环境下所面临的财政负担可能会不断加重。 贝森特周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的采访中说，穆迪是一个滞后指标，是所有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看法。他坚称，这个指标所反映的情况和川普政府过去100天的执政无关，但和前政府及过去四年的支出政策有关。贝森特说，我们继承了占 GDP 6.7% 的赤字，这是在非经济衰退期和非战争时期的最高值。我们决心降低支出并促进经济增长。贝森特周日在接受另一家媒体 CNN 的国情咨文采访时说，他不太相信穆迪下调评级的说法。他说，我们的 GDP 增长速度将超过债务增长速度，这将稳定债务与 GDP 的比率，这是最重要的数字。目前，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正试图推动川普总统的全面减税方案。贝森特说，该法案的条款延长了川普第一任期内通过的2017年减税政策，这将刺激美国的经济增长，使其增速超过国家的债务水平。他还强调，美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下降了，并预计通胀率将维持在合理范围内。财长在采访中还提到将提振经济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即将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美国目前正在与一些国家展开关税谈判。他说，美国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情况非常糟糕，川普总统希望重新谈判这些贸易。贝森特表示，贸易谈判缺乏善意与未采取行动的国家，关税将回到4月2号宣布的税率，这些国家将收到明示关税的信函，相信各国会带着善意来谈。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英国和欧盟正接近达成一项自脱欧以来最重大的双边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周日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说，尽管美欧在经贸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欧洲仍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请听报道。
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一将在伦敦与欧盟领导人举行高峰会，预计协议将涵盖简化食品出口、恢复青年交流计划、扩大防务参与等内容。外界普遍视这次谈判为英欧关系的重大重置，可能为英国后脱欧时代定下新的基调。据路透社报道，这次协议的核心之一将是一项防务与安全协议，未来可能为英国国防企业打开参与欧洲1500亿欧元重整军备计划的大门。不过，一位欧盟外交官提醒说，在一切谈妥之前，等于什么都还没有谈妥。就在自英国将和欧盟举行双边峰会的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周日在罗马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晤。万斯说，尽管美欧在经贸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欧洲仍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万斯在会谈开始时表示，我希望这次会谈能够成为美欧开启长期贸易谈判和互利合作的开端。万斯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政府大楼举行的会见中表示，欧洲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欧洲每一个国家都是我们的重要伙伴。冯德莱恩回应称，美欧之间有着非常特殊且紧密的关系。他说，众所周知，魔鬼藏在细节里，但我们有共同目标，最终达成一项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好协议。当天稍早，梅洛尼、万斯和冯德莱恩共同出席了在圣彼得广场举行的新任教皇梁十四世的就职弥撒。这次会谈也可能为冯德莱恩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举行会晤铺平道路。此前，川普曾于5月9号表示，他希望能与这位杰出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会面。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时，川普没有透露与欧盟27国的具体谈判内容，但他表示相信欧盟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称若美中未达成互降税协议，中国经济会崩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中东特使谈核协议，伊朗不能进行铀浓缩。
川普说，如果美中没有达成互降关税的协议，中国经济会崩溃。
川普税改法案突破党内阻力，送交众议院表决。
印尼东部火山喷发，最高等级警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全球粮食安全专家发出饥荒警告数天之后，以色列5月18号宣布将允许数量有限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以色列从3月2号开始实施封锁，切断了所有运往加沙的食品、药品和其他物资，同时施压哈马斯接受新一轮停火的条件，但双方未就停火协议达成一致，加沙战火再起。以色列希望哈马斯同意暂时停火，让关在加沙的人质能够获释，但不一定结束战争。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他在卡塔尔的谈判团队正在努力实现达成协议的每一个机会，包括结束战斗，以此来换取释放所有剩余的58名人质。哈马斯从加沙流亡以及解除该地区的武装，但哈马斯一直拒绝离开加沙或解除武装。18号早些时候，以色列表示，在新的攻势中，他发起了广泛的新地面行动，这是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川普总统主导的税改和削减支出法案在历经几天党内角力后，已经在周日晚上通过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这项法案原本因共和党保守派议员反对而遭遇阻碍，经过重新协商，四位成员转投出席票，不投反对票，使法案得以17票对16票通过，为送交众议院全体表决铺路。这项法案的目的在于延续川普2017年任内通过的减税措施，并新增几项免税项目，包括小费、加班费和汽车贷款利息免税。同时，法案提出把企业税率从21%降到17%，扩大家庭和育儿相关的抵税额度，并大幅增加国防和边境安全支出。白宫和共和党领导层表示，这是川普实现选举承诺、重塑美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立法工具。
法国巴黎奥利机场周日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故障，导致数百个航班取消或延误，数千名乘客受到影响。法国民航局表示，由于故障还没有完全解除，奥利机场的混乱局面将持续到周一。法国首都第二繁忙航空门户奥利机场在18号下午发生塔台故障，迫使法国民航局要求各航空公司取消当天剩余的航班。负责营运这座机场的巴黎机场集团发言人表示，当天约有130个航班，大约全天航班量的40%左右被取消，受影响的除了法国国内航班，也包括飞往欧洲各地及北非的国际航班。法国民航局在社交平台 X 发布消息，提醒旅客注意航班取消和延误的情况。法国民航局将这次事故归咎于塔台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故障，而巴黎奥利机场方面则表示，造成机场大乱的原因是雷达故障。
印尼东部知名旅游胜地弗洛勒斯岛上的沃勒托比拉基拉基火山19号再次猛烈喷发，火山灰柱直冲云霄，超过1公里高。印尼当局已经把这座火山的紧急级别提高到国内4级系统中的最高等级，情况令人忧虑。根据印尼火山地质灾害减灾中心报告，这座海拔1584米的火山于19号凌晨稍过午夜时喷发，形成的火山灰云高达火山顶上方 1.2 公里。当地时间上午9点36分，火山再次喷发。印尼地质局18号晚上已经把这座双峰火山升到最高警戒。局长瓦菲德警告，拉基拉基火山活动依然剧烈，未来喷发规模恐怕超越以往。瓦菲德还特别提醒，如果当地出现大雨，需要警戒可能发生的火山泥流灾害。这座火山3月份喷发时， 曾经迫使部分航空公司取消或推迟前往巴厘岛的航班，包括澳大利亚的捷星航空和澳洲航空公司。
五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冲突，在美国的斡旋下，印巴现已停火。彭博社五月十八号报道，新德里联合作战研究中心主任阿肖克·库马尔表示，中共帮助巴基斯坦重组其雷达和防空系统，以便更有效地探测印度的军队和武器部署。他还表示，在4月22号造成26人死亡和两国爆发敌对行动之间的15天期间，中共还帮助巴基斯坦调整了对印度的卫星覆盖范围。中共官媒央视5月17号报道称，中国外销型战机歼十 CE 首次在实战中击落多架战机，这里的实战显然指的是不久前发生的印巴战争。根据巴基斯坦官方的说法，击落的五架印度战机包括三架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机。上周，印度首次点名中共向巴基斯坦提供包括霹雳15空对空导弹在内的武器。库马尔表示，中共将这场冲突作为其武器试验场。
在本周福克斯新闻频道周日早间展望节目中， FBI 局长卡什帕特尔就所谓的2017年川普总统首次当选总统是俄罗斯干预所致的指控调查回答了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莫的提问。帕特尔指出，前 FBI 局长詹姆斯科米接替科米担任 FBI 局长的麦卡比以及前 FBI 首席调查官斯特佐克等人与前 FBI 总法律顾问詹姆斯·贝克联手，故意向联邦法院撒谎，随后欺骗美国公众，并非法动用纳税人的资金来监听总统竞选团队，操纵总统选举。帕特尔抨击 FBI 前领导层不仅滥用外国情报监视法程序向美国公众撒谎，还隐瞒和隐匿文件。帕特尔说，他领导下的 FBI 正在与国会合作推动公开这些文件，预计将在一周或两周内公布通俄门的调查真相。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如果美中没有达成互降关税的协议，中国经济会崩溃。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表示，如果各国在90天的暂停期内没能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关税税率将很快恢复到对等水平。贝森特在 CNN 的杰克塔珀国情咨文节目中说，川普总统已经通知他们，如果你们不认真地进行谈判，关税税率将回升到4月2号的水平。上周五，川普也表示，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川普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商业圆桌会议上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将在两到三周内向一些贸易伙伴发出信函，告诉他们需要支付的关税。
黄金现货受到穆迪上周无预警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最高级别的 AAA 下调至 AAE 激励。周一，金价一度触及 3249.89 美元，涨幅超过47美元。金价从四月底每盎司3500美元历史高点回落近 10%， 并一度跌至3186美元。华尔街见闻报道，高盛数据显示，今年三月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强劲，共买了64吨黄金，远高于2022年之前的月均17吨水平。今年迄今，央行需求月均达到94吨，超过高盛先前预测的到2026年中期每月80吨的平均值。高盛表示，尽管美联储降息延后，而且美国衰退的风险降低，但在全球央行黄金购买需求保持强劲，为金价提供了支撑，而且投机部位处于低位，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入机会，因此乐观维持2025年底达3700美元，2026年中达4000美元的目标价。
中共将在5月20号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声称要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权益，却改变不了成千上万民营企业正在被权力洗劫的命运。近日，一位逃往美国，化名叫做景辉陈烨的创业家在洛杉矶接受大纪元专访，披露了他艰辛累积的十几亿人民币资产如何被地方政府做局侵吞，他本人险遭构陷入狱的恐怖经历。中共近期还修订并颁布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此举被解读为当局应对日益增长的财政压力的制度化手段，预示着未来财政支出将进一步收紧。公开报道显示，各省市发布的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预算草案报告的数据披露，广东省以及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全部入不敷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收入，黑龙江省和云南省的支出更是收入的3倍之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5月16号强调，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遭受的伤害将比美国更大。他说，如果两国没有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中国的经济会崩溃，而美国的经济不会崩溃。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5月10号到11号在日内瓦举行谈判，并达成了关税协议。双方同意互相下调关税90天，下调幅度为 115%， 中国对美关税降至 10%， 美国对华关税降至 30%。 中国还同意取消自上月初以来对美国采取的非关税报复措施。川普上周五在接受福克斯节目特别报道的采访中谈到了美中互降关税协议。他说，如果我没有与中国达成那份协议，我想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了，我们不会崩溃。川普说，他们非常想做生意，他们的经济真的很糟糕，他们的经济正在崩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5月16号在接受 MSNBC 的采访节目中说，美中贸易关系非常不平衡。格里尔指出了美中贸易关系面临的更大的结构性问题，而川普政府正在积极努力纠正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对中国公司的大规模政府补贴问题，中共对美国知识产权财产的盗窃问题和中共的劳工措施问题。上周五，川普在福克斯的采访中除了谈到美中贸易外，还谈到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他说，印度是全球征收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但通过谈判，印度愿意为美国削减 100% 的关税，这将很快发生。川普说，每个国家都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不过他并不急着达成协议。川普说，韩国也想要与美国达成协议，但川普表示不会与所有国家都达成协议，他将会设定一个限度。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试图和伊朗谈判核协议，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周日表示，任何核协议必须包括伊朗不能进行铀浓缩。伊朗则表示将和美国继续谈，但不会放弃其权利。请听报道。
美国和伊朗谈判核协议已达到专家级别，这代表双方正试图就可能达成的协议细节取得共识，但主要的症结点仍是伊朗的浓缩铀问题。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采访时说，总统的态度非常明确，他想要透过外交和对话来解决这场冲突。威特科夫提到，我们有一条非常非常明确的红线，那就是浓缩铀。我们不能允许伊朗哪怕 1% 的浓缩铀能力。我们已经交给伊朗一项提议，我们认为该提议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又不失对他们的尊重。他还表示，针对这一问题，美国希望找到解决方案，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做到。他强调，不能达成一份不包括限制浓缩铀的协议，因为浓缩铀可以实现武器化，这是不能允许的。维特科夫说，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各种方法来实现这次谈判的目标。我们认为，我们将于本周某个时候在欧洲举行会谈， 我们希望这能够带来一些真正的积极成果。伊朗半官方通讯社 TASNIM 周日则援引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的话回应说，不切实际的期望阻碍了谈判，伊朗的浓缩铀活动是无法阻止的。阿拉格奇在提及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时表示，浓缩铀活动将继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末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谈到了伊朗的浓缩铀问题时说，最终目标很简单，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因为川普总统不喜欢战争，所以总统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这一目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